德国的神学家彭冯荷尔那个 Dietrich Bonhoeffer 啊，他二战的时候给希特拉的军队抓了，放到监牢里面，就是在他要被死刑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月要接受这个死刑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诗，其中一句话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他的诗的题目叫做我是谁， Who am I， 我是谁，其中一几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我是谁呢，哦，这些寂寞的问题他们在嘲弄我，上帝啊，不论我是谁，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这几句很有意义的说话，在3000多年前摩西的口中也差不多同样的说了。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生命记，如果大家有研究旧约里面的生命记，虽然不容易念，但是非常有意思，因为生命记基本上是摩西的遗言或是遗嘱啊。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些历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那个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然后终于现在要进到应许之地的迦南的门口了，以色列人要过那个河进到约翰那个应许之地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摩西知道他不能进去，如果你是摩西，你也想到他的心情，陪了那个最困难的时候，现在这个民族要过去了，那么他跟他们要讲些什么话呢？生命记呢，就是记载了三篇摩西最后跟以色列人要讲的话，然后以色列人就过去了。没有人比摩西更知道以色列人前面的路不容易走，因为这个迦南地虽然是应许之地给他们，但是那个地方已经住了很多其他的各族各民的地方，而且那些民族的信仰跟以色列人当然不同，所以以色列人面对很大的那个信仰上的挑战，而且那些民族无论在那个文化上文明上都比以色列人高，因为大家也知道以色列人哪里有什么文明呢，一直在那个埃及当奴隶，什么都学不到，然后再过了40年在旷野漂流，什么文明都是最低下的了，但是在迦南地的那个民族阿门人什么那个非利士人那些人全都是文明比较他们高得多，现在以色列人要进去了，进去人家的地方要安顿下来，在信仰上在生活上在各样的那个挑战上，人家对他的攻击上都没有把握，那么摩西现在要送他们过去了，他自己不能再带他们去，你说摩西要说什么话？我就特别带着这个心情重新再看那个生命记的时候，就看到今天刚才跟大家念的那段圣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跟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第一个讲章，到时候从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末了，就是第一个讲章。那么第二个讲章呢，就是从第四章最后到11章，要比较长的。第三个讲章呢，就是29跟30章。所以呢，我今天就抽了第一个讲章里面最后差不多最后的话，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同样那个题目就是我是谁？为什么？摩西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啊，前面的路你怎么样都没办法预料，非常的艰难，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无论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香港，或者是香港本地人，前面的路真的不好走，那么怎么可以面对明天，带着什么心情？摩西的回答只有一个，你要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哎呀，这个好像很抽象的问题，到摩西的手中我觉得是非常的真实。 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说你知道你是谁吗？好，那摩西怎么问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说摩西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讲了两个不同的角度的问题。第一个，摩西说你要知道你是谁吗？你要问你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你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两节的圣经啊。刚才如果你有打开圣经的话，你可以继续打开啊。如果你现在能够打开的话，我也鼓励你，因为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话非常的有意思啊。生命记的啊，旧约圣经里面的生命记第四章第一到十四节，我特别跟大家现在用第七节跟第八节摩西所说的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五节里面开始说，摩西说我现在告诉你，有律例典章来教训你们，然后要你们知道，在列邦列万民当中的眼中啊，第六节啊，使你们知道你们是不同的。这什么不同？第七节跟第八节讲了两个不同，两个不同。你看看这怎么说？到了第七节说，那有一个国，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亲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这个是第一个不同。事实上第七节第八节你看两节都有，就同一个开始，那有一个大国的人好像我们这样。哎呀，你看你有没有把握啊？摩西的意思是说，论文明人家比你强，要打仗的时候你比他们弱，信仰他们跟你不同，那么你进到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拿着屹立不倒？有两件事情，就是第七节跟第八节，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七节说，摩西说有哪一个大国，人家是大国，但是有哪一个大国好像我们这样什么有神与我们这样的亲近。哎呀，我觉得他讲了两次，他说有神与我们亲近，我知道我的神与我亲近，我认识我的神，然后再讲一次，当我求告他的时候，他一定与我亲近。我觉得这个念下去的时候，这句话的语气就好像那些年轻的那个在热恋当中的那个女生跟她的朋友说，是的，论样子我没有你们漂亮，你钱可能比较多，你成绩比我好，但是我有男朋友，我的男友爱我，就是这样嘛。你没有，我有男友，我的男友对我好啊，他很亲近我，我每次跟他打个招呼的时候他从来不拒绝，他立刻就跟我亲近了，跟我来 联络了。所以他有这样的好像这样的一种骄傲，就骄傲说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做当基督徒的时候，可能是的，你的机会比人高，你收入比人多，但是你能不能够站着说，但是我有一样也没有，我有我这个神，我认识的神与我亲近，每次我求告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亲近。你有经验啊，你经历过吗？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任何时间任何人你都不用怕，他可能比你好很多方面，但是他你的信仰是那个宝。我好几年前我回到香港，那个时候我住在加拿大嘛，回来香港一段时间，回到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走过那个是弥敦道吧哈，那个跟那个佐敦那个地方哈，看见有个写这个水晶店啊，卖水晶那个哈，那么我也不太懂，我以为呢卖那些装饰品啊，我觉得啊，我太太也比较喜欢水晶啊，还是 Swarovski 那些吧哈、啊。 那么所以我就跑进去想买一个看看，找一个小礼物给他啊，回去送给他。啊，进到里面的时候，哎呀，大家都知道什么水晶店了啊，就是那个迷信的一些东西嘛，把那个水晶啊扩了一半，放在那里，什么迷信的一些东西啊，进去哎，不是哪回事，根本就不是卖装饰品的，我就转身就要走了啊。啊，一转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士，我不认识她了啊，她也不认识我，就刚刚从店外面进来，啊，一进来的时候见到我，这个男人买这些东西可能比较少吧，啊，我也不知道。无论如何，他立刻就跑过来对我说：“跟我讲见证啊！”他说：“哎呀，先生啊，这个水晶好啊。”他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小看它。”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抹一下暖的，他说哇那么有把握。我说哎呀我不买这个，我就转身就走了。我离开那个店的时候，一边走心里面有点难过，而且有点后悔。我说为什么他有见证跟我讲，我不跟他一讲另外一个见证吗？我应该跟他说上个礼拜我碰见一件事情，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件事情好难，然后我祷告我的神，然后就看见他很奇妙的解决，哎呀，我失去了这个机会，我就走了。你明白意思吗？人家都有他的见证，你有没有？如果你有，你说我知道神爱我，对，很多地方我比不上你，但是神爱我，这个是你没有的。我知道我的神与我亲近，这个是第一个。你与人不同，有哪一个大国好像你这样呢？摩西说不用怕，大国没有，你有，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令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第八节，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律例典章，像我们今天我们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些一切的律法呢？那么这句话更加明显了，有公义的律例典章。短短的，刚才如果你留意的话，我们这是短短一段圣经里面出现了多次，六次，重复又重复说，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公义的律例典章，我们可以去遵守。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标准，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价值观念，是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守的，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的。我们是与人不同的，不是要跟人家来对抗，但是人家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但是我也有我的标准。我在加拿大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还很记得有一天有一个教会里面那个弟兄啊跟我说啊，他说牧师，唉，他说好难，他说我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他这个人最差的人格，非常的差，这个人呢，我很讨非常讨厌，大家很讨厌他。但是最近啊，你知道吗，他请了一个风水师，那个师傅跟他替他的家里面重新报了一个风水阵。哎呀，真的报了那个风水阵以后，哇，他的生意又多，然后他的那个一级，他的那个收入一级在升。然后他问我说，牧师啊，事实上做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啊这个摆一个风水阵也可以啊那个师傅那么灵啊找找他，你觉得行不行？哎，我没想过那个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一下子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回答他。但是突然间我感谢主，给我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智慧，我就跟他说，弟兄，这个风水师傅灵不灵我不知道，但是我说甚至他是灵的我也不找他。为什么呢？如果他这个人用他的方法，用他的能力去帮助一个那么差人格的人，他也去帮他，就算他很灵，我也不用他，我也不跟随他，你明白意思吗？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们有我们的把握，我们的标准，我们走的人生的路，就好像 摩西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讲了六次，说你知道吗，你有从神而来的公义的典章跟律例，你们可以去遵守，你们有高尚的出手的做人的标准与原则。这个就是第二个你们与人不同的地方。你抓着那两个，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无论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的信仰，你都可以屹立不倒。这个是摩西所说的两件事情。然后摩西还不放心，再从两个故事两个历史来提醒以色列人，这个对我们也特别值得我们再看一看了解一下。第一个是负面的经验，第二个是正面的经验。负面的经验 发生在哪里，就是第三节那里所说的，就是巴黎皮尔的事件。正面呢，就是后面第九节一直讲下去，就是要你们记得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看这两段的事情。摩西说，第一个，从负面的经验你们要记得不要再犯巴黎皮尔所犯的事情。巴黎皮尔是什么事情，如果大家看圣经就知道了。我们说巴黎皮尔就是在旷野的地方啊，发生在米甸那个地区的地方啊。经文呢就记在民数记的25章，民数记25章说以色列人一直漂流在旷野，漂流到那个米甸的地方，然后就发生了瘟疫，死了不少的人。那么应该如果你是相信耶和华的人，你发生了这样的这个病哦，有这个惨，很不容易的面对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回转向着耶和华来求告。但是以色列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呢，这个事情背后也有点的历史。大家好，可能也如果你念圣经比较熟的，还记得一个叫巴，这个叫巴兰的人，对不对？这个巴兰的人受了钱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就不给他咒诅。大家记得吗？每次开口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变了主咐的话啊。最后巴兰就一分钱都拿不到啊。这个记载民数记就这样事情。但是事实上大家知道吗？后来在民数记31章，或者在新约圣经也数算了这个以前在旧约的这个事情啊，启示录的2章里面也讲到这个事情。原来这个巴兰真的很毒，巴兰见到自己没办法咒诅以色列人，就拿不到薪金了，拿不到钱了嘛啊，所以他最后想出了一个非常毒的一个方法，就教导那个巴勒，就是请他那个人啊，来给他一个诡计。就是刚刚那个时候，刚才我说了，以色列人就在米甸地区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瘟疫。这个瘟疫发生的时候，巴兰就跑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相信耶和华，耶和华是在你们以前所相信的神，可能灵，但是现在你来到旷野那个米甸的区，你要相信米甸区的那个神啊。所以这个巴黎皮尔呢，就是那个地方米甸人啊，什么摩尔人啊，阿门人啊，那些的大神的名，他是他们最崇拜的神。这个神的意思呢是怎样的呢？巴兰就跟以色列人说，你知道吗，这个瘟疫啊，不是瘟疫，是那个死的人啊，的亡灵啊啊，从地下面上来吃你们，吃那个就死那个。所以以色列人，你要不是拜耶和华，耶和华帮不了你，你要拜谁，就拜那个巴利皮尔。巴利皮尔是专门是 专业、啊、是对付这些亡灵的，所以你要拜他。那么这个巴利皮尔的那个宗教呢，就非常的淫乱，而是非常的残忍啊，杀生人来献祭，然后呢在那个殿，那他们的庙里面哈、啊，有他们的庙那个妓女啊。那么他们是相信呢，生命是从那个性的关系里面生出来嘛。以前那些人就是那个迷信嘛啊，那个男女哈、啊、有这个性的关系就生了个 那个 baby 了，就出了个生命，所以那个生命的来源就是从新的关系。所以你要跟那些庙里面的一些妓女呢，多有那个新的关系，然后就那个生命就重新出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就相信了这个，就纷纷的在米甸区里面就从事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崇拜。耶和华因为这件事情，刚才圣经说大发烈怒，最后死了更多的人，24000人。这个是巴黎皮尔的事件。摩西在这里重新跟以色列人说，你记得巴黎皮尔所发生的事情，你记得为什么？就是你们随从世俗的标准，你信了人家所讲的，你没有持守你自己的相信，你对你自己所相信的神不信任，你就跑去转去相信其他人，你把你的标准，把你的信仰投行了给你周围的世界。这个也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错误，也是今天你跟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回着我们的都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他们有他们的标准，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随从他们的标准，坚守我们自己的标准？这个是我们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从开始就要人家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怕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我告诉你，这个是很笨的方法。最好的就是你先一到那个新的地方，做了一个新的工作，就不要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教徒，不需要你这什么很大的什么跟他人家什么要有对抗的距离，不用的。但是你有庄严的说，我有我的信仰，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的信仰，你的问题，我的信仰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信仰。我常常说一件事情，那个弟兄给我讲了很多次真是非常的不幸。那么这个弟兄呢，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谈，这也是教会的那个弟兄呢，就是说谈了一会儿，我就跟他说，为什么你找了个新的工作3年啊，你所有的同事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怎么搞的你你说，哎，他说好难呢，人家不信，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人。我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中午吃饭，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也有祷告吧，是吧？他说有啊，我有祷告啊，感恩啊。那么你什么祷告呢？中午的时候，他说我每次祷告是这样，要擦我的头啊。他讲完了啊，就祷告完了。我说这样也算是一个基督徒，你怕什么？弟兄姊妹，我过去10几年超过17年，我在中国大陆也是，每次我进去的时候，我不用宣扬我是基督徒，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去大学里面，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一些党委书记啊什么那个教授啊全都在，但是我就是基督教徒啊，我不一定要很强的要传教，但是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不要怕你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告诉你，过了几年以后，我发觉是这变了。最初他们就是比较尴尬，对不对？大家吃饭的时候，那么我就祷告，然后他们有他们吃，我有这个祷告，简单的祷告，然后我再跟大家一起谈啊，我就大家好朋友。哇，过了几年有一次很有意思了大家就，然后大家就那个晚上啊，什么大家就是学校比较高层的一起大家在吃饭。那么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么我就准备祷告那么我就一样了，他们先吃，我先祷告突然间有个教授可能他认识比较多了他说大家暂时不要动让那个温教授做个仪式他不懂得什么仪式了，做个仪式然后才吃。我说不用，你们先吃不用等我我说我先祷告，你们先吃。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人家起码知道你的信仰，你有一个尊重这好像巴黎皮尔这样，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把握，自己的上帝也没有把握改信了人家的，希望人家能拿了好处最后死了更多的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摩西说，你要记得 你在巴黎皮尔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做。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然后正面的怎么做，他说你一定要记得在何烈山或者是西乃山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西乃山何烈山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当然是出埃及记十九二十章比较著名的以色列人在山下面看到山下面上帝把他的律法宣布的时候那种的景象那个在第九节一集下去一集到十三节里面谈到当时候的情况，我想念第九节给你看听听。第九节很有意思，摩西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你忘记了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句话真的有意思，我觉得对今天我们也特别有意思。他说你要记得在何烈山所发生的事情，你要记得什么？第一，你要记得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经历过的，不是传给你听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但是亲眼看见的事情，关于上帝的事情，你要记得，而且说在你有生之日，这个新译本是这样翻译，在你有生之日不可以离开你的心，你一生都要记住。然后还有还没有还，还有把它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在何烈山神颁下了他的律法，你要一生的记住，而且还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意思，真的太有意思。他看到了什么呢？摩西很有意思，重新提醒以色列人，看到几个方面，我要把它简单的列出来。第一，那个时候有火烧着，火焰冲天，哇，那个场面我觉得真的，你想象一下，整个山起了火，火焰冲天，耶和华上帝就是那里降临了。所以你经历过神在你生命当中，以色列人你知道那个经验，让你这个亲眼所知道的经验不要离开你的心，不要忘记，而且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记忆，你可以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次我是最后六年级毕业了，我就毕业旅行那个时候在香港的毕业旅行呢，是在去那个香港离岛另外一个地方，那个离岛的码头在香港岛那边。那么那个年代你只要看我年纪的知道，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很早，那个时候水道还没有开那么如果要车呢，从九龙到香港岛呢，就要向那个船，然后就船载他过去，船派岸了，然后这个车就出来这样的。那么我就乘那个船不过当然我们没有开车，那个小学六年级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比较晚了一点，很心里面很焦急，怕人家就这个码头等不来，我不这就去了。那小学六年级呢，去旅行是天大的事情，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所以一怕我就第一个就冲出去冲出去隔壁就是那个离岛的码头，我就希望我不要迟，我就已经冲出去，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车就从那里过来，他在墙面上面下来，我这个人就从这边冲出去，一冲出去的时候就把这个一试了平衡，前面就趴进去，一趴刚刚有个车出来，我就砰撞在他的左边的前面隔壁砰探开。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可怖还有跟那个危险，大家明白的危险吗？如果我迟了半秒钟，我的身体就躺在地上，这个车就噗就过来，我就死了，我今天不站在这里。我觉得我真的奇妙，那个时候六年级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但是神的手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保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的故事，告诉他我亲眼看到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保守。你们能不能够有一天的搂着你的孙儿说， 孙儿啊，你看爷爷在你这个小的年纪的时候，虽然不认识神，但是神已经与我同在，他也与你同在，他保护你，他看顾你啊。你有没有这样故事告诉你子子孙孙？然后跟着摩西说，又有昏暗密云，又暗，突然间又变成黑了。一黑的时候，但是没有完，全都看不到，但是可听到上帝的声音，却看不他的形象。上帝是那么高，超越，你看不到他，但是他还在。这个是另外一个，摩西说：“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这个事，你看到上帝那种高超，上帝那种的超越，上帝那种奇妙，你想不到的，就是在那里。你以为他不在，事实上在在哪里？在哪里？弟兄姐妹们，你能不能够有一天也一样的，对着你的儿子，他毕业了，出来找工作，找不到，然后你进来坐下来，爸爸跟你谈。”我知道你找不到工作，心里面很着急，但是爸爸告诉你，那个时候我跟你一样二十来岁，我毕业了也找不到任何的工作，而那个时候刚刚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到这里香港，或者到处不认识人，但是你看现在爸爸坐在这里对着你，我们住这个房子以前全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爸爸开始的时候，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奇妙的手，一直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一直保守，一直带领，到现在你坐在这里，出生在这个地方，没有想过吗？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奇妙啊！上帝在你爸爸的身上一直行奇妙的事情，你没有想过，我告诉你，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告诉你的子子孙孙？第三，最后十三节那里说，那个时候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他的约，而且他要你们遵守的十诫，神竟然愿意与人发生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立约的是，就是说神说我要你当我的民，我做你的神，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宇宙的神竟然与卑微的人亲近，与他建立关系，然后对他说，我要你遵守我对你的，我对你的不是要控制你，我对你的律法典章是对你好的，因为你有标准，你有标准做你的人。刚才我说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就没有标准了，我们的年轻人都没有标准，我们说我们如果世俗的讲法，这个是没有家教啊。对不起，我回来香港越来越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教我们下一代哦。我不是说你，我也常常提醒我哈、啊，中国古人是这样说了哈 养不教的话是父亲的过错，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不单单有养，我要教。但是现在今天我们发觉很多人没有教，如果这个是家教的话呢，我们属灵上有没有属灵的家教，有没有属灵的教导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做奶奶的有没有一天你可以搂着你的孙女儿说不要哭了，因为孙女儿的男朋友刚走了啊，跟他吹了啊，就没有了。那个孙女儿哭得很厉害。你当妈妈了，奶奶的有没有可以搂着你的孙女儿说不要哭？奶奶告诉你，好像你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奶奶也离开过我的男朋友啊，也很难过，哭了好多场。那个时候奶奶刚刚信耶稣，但是男朋友不信，他不喜欢我信耶稣。那个时候男朋友说，你依旧是要你的上帝，依旧不要我。然后最后我就觉得，既然上帝是永恒的，我就要上帝。那个男朋友就离开我。 然后你对着你能够对着你的孙儿女说，你看奶奶今天跟你说话，爷爷好不好？你说好，爷爷很好，就是啦，你看后来神给我一个更好的，神爱我，神看顾我，神也看顾你，不要哭，神爱你就是好像爱奶奶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告诉你的子子孙孙？这个属灵的家教啊，一代一代传下去。摩西说你经历过的东西，第一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第二你经历过以后有没有在你一生有生之日都不忘记，放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要传到你的子子孙孙。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无论将来那个迦南地是怎么个可怕的地方，你不要怕，也不用怕，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有故事可以讲，对不对？你有律例典章可以遵守，这个时候是与你与人不同。你见到了有大国，但是哪有一个大国好像你们一样，这个分别就是在这里。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是谁，你就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屹立不倒。这个就是摩西临死的时候要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讲了这句话，以色列人就走了，就过河了，摩西就向山就不见到了，永远都没见到以色列人。弟兄姐妹，这个是摩西对当时以色列人的话，我也相信是上帝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话。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是谁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在摩西的口里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他用他的生命最后的阶段，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提醒给以色列人。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在聆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也不懂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主啊，无论人家怎么叫我们，怎么看我们，好像 Bonhoeffer 所说的，我知道主啊，我们永远属于你，那么就够了。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信心，有恩典，有勇气，勇闯前路。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